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开房咖啡角。那这一次是久违的单元咖啡烘焙工坊。那因为呢，我在昨天呢，与几位同样是经营 TCPSR 的老师们呢，一起进行了本年度的最后一次的现场研读会。那这个研读会的题目非常的有意义，就是如何帮助科学研究人员呢，健康的面对自己或是别人犯的一些会导致结论整个翻盘的一些微小的错误。那与我们一起共谈的，包括现场以及在透过远端视讯的老师们呢，有我何明，还有何明洲老师、龚俊佳老师、刘晓华老师、林君玉老师，以及一位最近跟本节目有搭上渊源的Sky in the World 的墙边，所以在节目介绍中，我也会增加他的这个节目的连接，欢迎听到这个的听众呢，有兴趣可以去他的节目多多的捧场。好，那这一集呢，是我第一次尝试把几一次个研读会的录的录录录音呢，转变为 podcast，所以用了一些剪接。那么因为这是有透过网络视讯，所以我们的完整的内容呢，是会放在 YouTube。那可以放，可以有兴趣要看完比较完整的呢，就到 YouTube 看。而因为我对于怎么做现场录音跟直播，其实还有蛮多不成熟的地方，所以在中间呢，录音有些品质，非常的有一些声音扭曲啦，或是回音的啦。虽然我有找到一些方法可以去克服它，不过还是很抱歉，还是只能恐怕会让听这集的朋友耳朵呢会有些不大舒服，这点请多多包涵。不过这个也让我终于见识到要做声音剪辑的功用了。好，那么在这一次呢。因为研读会每我们的这场研读会呢，每一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笔记。那么比较详细，在这一次的研读会中，我们所讨论的各种主题相关的资料，大家呢可以在节目的介绍中看中从看到从我们的笔记连接中去看到我们的这些资料。所以欢迎各位呢，如果说除了，你除了听我们的节目谈话内容之外，如果还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动动你的，打开你的电脑来看看我们准备的笔记内容。好，那我就废话不多说，就请各位来听听我们这一场的研读讨论的内容。好，那么好，谢谢大家。今天除了现场之外，还有一位最近还是我自己才认识的一位 podcaster，是 Sky in the World 的墙边，对吧？好，那么今天是我们的研读会的最后一场今天是由中山医学大学心理系的何明洲老师来帮我们领奖。这一天由那个英国牛津大学的 Doris Bishop 教授在2年前写的一篇评论，谈那个科学家犯错该怎么处置，就包括说我们做研究的人自己发现自己犯错了，跟如果我们发现别人的成果，如果中间有犯错的话，会是怎么样子？因为明洲老师他有在 PowerPoint 里面有准备很多他自己觉得值得反思的问题，所以我其实有把这些问题先挂到笔记这里，好，
那么，待会儿其实我觉得等一下明州老师讲，再谈到他的反思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稍微就讨论一下，这样。OK，好，那我们就请明州老师来开始帮我们来导读这一篇。
好，那我今天报告这一篇呢，其实我应该这样说，就是我自己报告的不会太多，但是我想要多一点大家的讨论啊。因为我觉得 Open Science 有很多可以讨论，而且很多也没有答案，然后很多又是在外国的脉络底下，不见得适合我们的文化还有研究情境，所以其实是有很多可以讨论的。所以我这边放了很多讨论的问题。那就先讲一下这一篇，一开始讲一个故事啊，很短很短。那我觉得也很，这个呢，其实或许以后大家都会遇到，我自己还没遇到。他是这样子，他是说有一个博士生呢，他跑了很多实验，他想要知道说就是脑刺激哈，就是微弱的这种电流刺激你的大脑某些地方，然后可能会对语言理解有影响哦，对这个 stroke 的病人，然后就发现到说呢，他常就是一直都失败嘛，做不出结果，然后还一直调整他的实验，然后做出结果的，就也就是有显著的。统计上面的显著意义这样子，那又看在很好的期刊，然后他们学校呢也一直就是 promote 这一个研究这样子，像有的研究会开个记者会啊，或者是去广播推销啊等等的。结果我没想到呢，两个礼拜之后呢，他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像把那个实验组跟控制组啊弄反了，就是本来应该实验组比控制组好嘛，就结果他其实是标签标反了，结果事实上其实是控制组比实验组好。好，那现在他就要面临一个抉择啊。他没有，他不是故意犯错的。那可是他就是标签标错，那怎么办呢？你到底要不要回收这个文章这样子？那他里面有讲了一个很简单的考量，就是说到底你回收文章之后，你是会被指责，还是会被称赞说你很诚实？那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会有的考量，就是说他里面有讲说，如果你是年轻学者，你可能会被称赞。可是如果你已经工作十几年，像我已经工作十几年，你可能会被谴责，说你已经那么资深，你还在那边，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麻烦的考量点啊。那我先讲一下哦，他这一篇主要的重点就是呢，当你不管是不小心无心之，就说你要先假设犯错的那一个人是无心之错，然后温良恭俭，就是不管是读者或作者，就是温良恭俭让，然后不要假设作者都是。有心犯错的，或者说就是要捏造论文这样子吼。好，那所以就是我觉得一个大的态度就是这样子啊。但是这是困难的，等一下会有很多问题跟大家讨论。好，那里面呢，刚刚有说吼，就是你到底要不要把那一篇拿回来，就说你有东西弄错了。那它里面有介绍一个 retraction watch， 就是就是说它有里面有很多很不错的例子，然后这些就是它有撤回文章，然后呢。得到很好的结果，那我去上网找到蛮新的一篇，然后就这个还蛮有趣的，他是做酒精的研究，然后呢，六个礼拜之后，他发现他们刊出之后，然后六个礼拜之后发现他们有问题，所以他们把那他这样子哈，这下面这个是他们撤回的文章，就是在讲性别差异，然后这个图案的这个。右边这个是原作者，你可以看到他的例子适不适合我们，我相信很难哦，就是呢，而且我相信很难适合其他国家也是啊。他说就是他怎么被发现他有出错呢，就是他们有一个在他们单位的一个同事，然后这个同事是完全没有参与这篇研究的，也没有写的，然后就发表之后，他这个同事去读就发现他说有这个表格有一个地方出错了，好啊，这些作者原作者都不知道，所以他就告诉原作者，然后呢？你看到这一段的最后一句写 "It was 就是 pure luck"， 我想说，如果以台湾我们会说搞衰这样子哦，就是我怎么会 pure luck 这样子？好，我觉得这个是很光这个一个是呢，就是他的同事发现了错误，然后那个同事应该也要面临一个抉择，我要不要告诉原作者？我不知道在座各位会不会告诉原作者？我可能不会。好，那但是他告诉原作者，好，然后接下来就是原作者他要不要不爽，他会不会不爽，说我已经发表在那么好的期刊，你在那边给我冲康吗，会不会不爽， 好，
哇，我应该你这边有提示，所以我想要不要把那个就是刚刚讲的剧情再稍微整理一下。
啊，剧情再整理一下。好，你说不要用这个不爽的词吗？哦，好，抱歉。好啦，就是所以这是一个很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然后总之呢，他们就是同事跟他讲，然后他们这作者呢，就是发现有分析上面的问题。所以就通知期刊，然后期刊就把它撤稿了。好，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原作者啊，他们又做了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在我们的，好，我先讲他做了什么事情哦。他说呢，他们现在就是怕说以后再犯错，这些是无心之过，先再讲一次，不是刻意的。然后所以呢，他就是想说，好，那以后我们就是多了一个程序，就是呢，我们再重新看一下他的统计的分析啊等等的，不是只是就是稿件本身，而且他是请一个独立的同事，然后这个同事呢，就是可能都没有参与过这个研究，然后来看他的统计这样子。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就是请第三人协助。
对，就是我相信他会放在这个网站上面啊，就是 Retraction Watch 也表示说这个案例非常的困难。就是说，你看到、要请一个独立的第三者来看你的研究，那以台湾的至少我们学校好的，或者上信息的学校，或许也是这样，主要都以硕士生为主。我们可能也没有博班，也没有博士后。那你要怎么做到他做的这件事情？那你要请你的同事来吗？他来不理你，
没有空啊，大家都没空。
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现在都是心理的领域，可是以我们学校来说，很多是生理领域，绝大部分。那他们会怎么想这件事情？我就是以我的想法，就是说我的经验来说，就是我觉得生理领域的问题会更大。他们他还会想到说，就是他们统计啊或什么的问题。那他们怎么就是他们怎么在投稿之前透过第三者来修正他们可能的错误啊，这个也是我就之后我们也可以再讨论的，我再继续往下。好，然后再来一个，这个是这篇 paper 的例子，它是在发表之前，刚刚是发表之后发现有错误撤回，然后这个其实也是发表这是发表之后，他是发现程式写错了，就是他的学生发现到说，他程式好像有错误这样子哦。好，然后总之呢，这个原作者呢，他就是修改了程式，而且把这整个过程就写在网页上面这样子哦，他自己的 blog 上面，然后告诉大家说，就是他这边有犯错，然后鼓励大家呢去分享程式码，然后用更好的方式去确定你的程式码是否正确。
这个发表前是已经确认被接受发表吗？
应该还没。这边没有特别写啊，那边只写说他已经投稿了。
他其实这个有贴在
那个
个人网站，他有一次的那个 talk 的 slide， 所以他把那个 code 分享在那个 slide 上面，所以我给他找一下。其实一些法，然后其实他当然他意思是说，其实为什么会这么低，是因为这句那么高，是因为他可能一个加法写法写错了。然后就 inflate 那个结果，然后后来他修正以后，那些我都不见了。但是他就是把那个 code 就是翻了那页面上，我就找一下。
OK， 好了，等一下找到了再请补充到笔记里。
太好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 code， 就是像我们在做认知作业，我们也是会写程式啊。那我们真的不知道，就我听过的，像 MRI 的实验室，我不知道俊江老师有没有。独家的一些程式嘛，基本上也不太会去公开分享，最多分享到自己程式的实验室里面，不太会跨实验室啊。
我们今年开始公开了。
哦，太好了！哇，那希望其他人
有多人看。
但是这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就是一来就是，如果说这个是可以加速分析啊，或等等的话，那别人如果看到你的程式嘛，就直接捷足先登怎么办？或者是更奸诈，就是我这边写的，就是我发现有误，那我不管你，要等你用这个发表之后，我再告诉你。对，这该怎么办？这个我无解啊。比如我们也有在写程式，那变成是我们自己在 debug， 然后 但是就没有公开出去这样子。然后我们也有下载过别人的程式，那但是它并没有完整的程式嘛，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 只是执行它的程式，我们没有办法修改啊。嗯，所以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大问题啊，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解决。那请
休息。我不知道现在可不可以，就是给一些
好好边讲边好。
我个人是觉得现在这个问题慢慢在好变好，就是现在越来越多放在 GitHub 的那些 code， 而且他们的精神是巴不得你来指出这里面有什么问题。那其实没有错，大部分这些 code 其实都不容易懂，而且也不容易，就是你主要就是你会发现到限制主要是在你有那个时间去学，所以老师没时间，学生没有那足够的那个所谓的统计跟程式的知识可以很快的上手，所以往往是他们巴不得你来学的方法就是给你 code， 给你这样就所谓的 sample data set， 还给你 menu， 你只需要时间就可以学会。
嗯，
所以他们现在其实尽量的让 learner 的那个 barrier 可以降低。我现在有看到几乎。看到很多 paper， 就是说我们现在想要看 paper， 要是没有提供这些东西，我们不想看。
啊，
一到那种就是几乎大概我们看了十篇，大概五篇会这样做，但也还是会有那种他不会放上去，但是有越来越多人他们会，尤其是博士生、博士后，他们都很愿意把这些东西放在网络上。那所以像老师刚刚讲的那种啊，发表后会不会有人等一下，不知道，我觉得其实。慢慢的精神之下会慢慢的，虽然没有遇到，但是我想会好一些。嗯，
我觉得刚刚说就是越来越多公开程式嘛，但是就是我有些想要拉回台湾的环境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跟别人要比如说以量表啊问卷啊或者是一些资料库的东西，我都发现有很大的困难，就是说很多研究者是把这些东西当作是自己实验室的宝藏，而不给别人分享。就是我说，我们可能拿到的都是外国的东西，但是你要拿国内的人的自己的东西，几乎是不可能，很难啊，除非你自己认识他那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风气的问题啊。好，那就是对，是一个比较，因为之前都有遇过这样子的问题。重重观看，
我可以稍微补充一下，其实就是这是那个现在为什么那个古Open Science 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 Open Code 的这个部分哈，因为关键其实这个是跟那个程式设计的一个风气有关系了哦，那。而且老实说，像现在那个版本，像这种 GitHub 这种公开储存库出来也是因为有这么一群人有这样的理念跟想法才出来。但不过在学术界，我知道的是，在台湾或者是很多东方社会，学术界都还是比较说，觉得这是自己的财产。对，都同样都是写程式，但是对待说那个该怎么看都是由那个我可以分享。前天我不是去台大心理系演讲嘛，那我就讲到说，现在实验室管理应该首重的就是说把那个资料就完全透明公开，因为这个最主要就是像刚刚讲的案例一样，可以帮助自己跟他人及早发现出错的地方。然后那个讲到这个，我有问的时候，那时候吴瑞纯老师有直接回，他说：“我、哦、这个不用紧啊，那个我那个任何人都可以写 email 来跟我一样。”我觉得这个就心态就差一大截了。
不过就是
对
每个人的成长年代跟标准做法都不一样。
对，但是他这种做法在现代已经。没有办法，就是说没办法真的去加速科学品质的那个。
像现在的 paper submission， 很多 open access 期刊都会有一个段落要你填所谓的 data availability。
嗯。
那你可以写说 upon request，像刚刚你讲的那个，有些老师他可能会那样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做法。
嗯。
但就是他现在这个你可以写什么样的讯息都可以，你可以提供网方纸，你可以说。 email this email, and upon my discretion, your author's discretion, 都 OK，但就他要你写这一段，所以现在是变成比较是在我们叫做过渡期，
或者说是
过渡期，
典范转移阶段。
OK， 我找到了，
OK， 好，那我们就继续。
所以他这个这篇有想到一个了，他是说我特别把这些就是把你的一些 data 或者是你的 code 开放出来，不是为了要避免错误，而是让他可以比较可能去侦测这些错误吧。那但是当然我觉得不同领域还是不一样啊，我们这边可能看到的是比较是社会科学领域，但是我相信像譬如说工学院的领域他不见得是这样，因为他要抢专利，他一公开专利申请之前公开一个差嘛，哦，所以我觉得那是领域不同。好，那再来就是说，好，那如果是别人犯错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反应呢？它里面有用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当他还是一个就是别人写的，就当他还是一个新的研究者的时候，比较之前的研究者的时候，他说呢，他最重要的一个发表，也不是就是去呢把别人的研究呢把它弄下来这样子啊。他说那一个研究啊，他其实是他发表在不错的期刊，然后呢可是他看起来有一些无心之过啦，就他先讲一下，他刚我读这一篇他基本上都在讲的是无心之过居多。好，然后这人就是他也没有去贬低这一篇啦，也没有故意要修我这篇，他只是就是说一下说，哎，他这篇可能分析有问题这样子。好，然后可是他现在觉得，他现在年纪比较大了，看起来比较有智慧，人也比较好这样之类的，然后他就说呢，他现在做法可能会不一样，他不会可能不会直接告诉editor 说他们那个分析有问题，他可能会跟作者讲说，哎，他们他的分析呢，就是这个人他可能会讲到说，哎，我的分析是怎么样子，然后告诉原作者，然后给他们有时间去改变这样改正这样修正，然后那他也希望说他的同事们呢也有就是给他有一样的考量，然后让他可以去修正他的错误这样子，就我觉得这真是要建立在一个互信的基础，而这个互信基础其实很困难，就是别人在看到你的错误的时候他不见得会那么细心的考量，他有可能会给你很难堪的指正这样子。好，那所以现在就是其实这一篇呢他讲的就是说啊，那读者你要指正别人的态度应该是怎么的，简单说呢就是温和有礼，不要先假设对方是造假，对方出错他可能只是一个无心之错，不小心弄错，不管是程式或者是分析或者是 data 这样子，先假设他是好就是没有不是有心的，然后被指出错误的呢，他可能是要把它当作助力而不是发表的阻力，这两种态度都很难，都很难。好，那先往下，这个我快速带过了，就是说他这边呢，其实是发表之后的一些就是作者跟 reviewer 他可以在 PubMed 的 comments， 这个 PubMed comments 这里呢，这个网站在2018年已经关掉了，但是他还是可以连接的上去，它里面就是你会看到有些，
所以这个论文里面讲就是旧消息，
对对对对，
要不是可以顺便更新，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比如说看看论文的人啊，他可以发表他的对这篇论文的想法，从譬如说我有上去看一个像应该是第五个吧，就是譬如说那个 reviewer 上去写，他说这篇最大问题呢，就是因为他们又有去就是去媒体呀、啊，去 promote 他们那一篇啊，然后过度就是说过度推论啊，就是他原意根本也不见得是这样子，可是因为要上媒体啊，上新闻版面啊，所以就会改变了这样子等等的，就有兴趣可以再上去看一下。那他说呢，就是有些错误是，比如说你对 data 的诠释，比如说方法论啊，我他其实前面两点大家都比较熟悉，比如说你可能没有控制组啊，或者是很烂的控制组啊，或者是你的测量的信效度的问题，然后还有是 p hacking， 第一个的话有可能是无心的，那第二个 p hacking 当然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然后就是让你的 p 值逼近显著这样子，那可能
已经算是有意，
对对对，可是我比较前面两个大家都比较熟悉，但是我觉得第三个对我来说是有趣的，就是呢，他说文献回顾是不是也是有问题？我不知道，就是我旁边括弧写好 confirmation bias， 就是说，比如说我要设计一个实验来 检验某个假设，那实验者一定内心有一个想法。好，那他的文献回顾呢，可能就会是就是说选择性的选一些支持他的假设的，或者是反驳他假设的，就是说并不是很 comprehensive 的这样子的 review。 那所以我们的 review 有可能有一点 bias。 那这个 bias 呢，又我个人认为又不是什么大错，老实说，因为我们的篇幅也有限。好啊，我先讲一下哦，他是说那这个 bias 要怎么解决。他说有一个可能的解决方式，就是我们用写系统，就是写那个回顾性论文，好 systematic review 或者是 meta analysis review， 来这样子的方式来写我们的 review， 就 literature review。 好，那我之前因为正好有写 review 啦，就是你可以像这样子的一个 checklist， 就是告诉大家说你是用怎样的 criteria 去选这些 paper 的。好，然后这些 paper 呢大概都讲了哪些东西这样子。那基本上我们其实在研究性论文里面的literature review 不太会跟人家讲说我们是怎么选这些 paper 下来的啦。那就是这个是Prisma 的这个 checklist， 很多写 review 的会照这样的 checklist。 好，那在 review 写 review 我们的确会照这样，可是问题是你如果是写研究性论文的 review， 你其实不太会这样子照这样子。那如果你照这样子，表示说你的 review 要写很多页，就是你可能要需要充实更多的内容。可是现在的期刊其实都有字数限制、页数限制，就是说我们可能不太有办法去投很长的文献，尤其是外国期刊，就是它的字数其实有时候5000字、4000字以内这样子。那这个到底要怎么平衡，就是说让你的 review 又可以好像比较不会有 bias 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完整的回顾啊，会不会我自己想的会不会有点没有重点，就是有时候我们在问研究问题或者是在做检验假设的时候，其实研究者本来就是主观的想法，我们有自己的想法的。那可是如果你只是完整的回顾这些文献的话，好像就是像那个谁那本书，就台大陈湘卓老师写的那一本，就是看起来就像是行路一样，家具行路这样子啊，就是没有撰写者的想法啊。可是如果你要有撰写者的想法，是不是就落到刚刚前面说的 confirmation bias？这是我觉得比较困难的地方啊，因为我自己在写文献回顾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要讲重点，赶快进入到重点。那如果你是要用 systematic review 的写法的话，就我觉得有点困难，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是不是？
其实哈、这个
Prisma 它其实是专门为，如果你是真的要写一个系统性或者那个 meta analysis 的回顾而量身打造的一个规格，所以一般的论文其实不需要。如果说要谨慎的话，你可以有一个做法，就是说你要做比较开拓性的研究之前，你可以自己先写一个，那么你之后那个研究你就只要自己就 cite 这一个就好。或者说任何正在累积最新研究结果的这种领域，应该最好是有一群人或有一群人，就是定时会可以来准备一篇就是这样的那个回顾性论文。那这样就可以帮助说，而且这个回顾性可以就是可以说2-3年就一次，就回顾一次。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工程，因为你其实有带研究生看，或是看带研究生报告就知道，现在我不知道是台湾研究生的语文问题，还是他们的阅读问题，他们很多人那个在做什么自己的研究的文献回顾都还 cite 几十年前的，对啊，都不懂得那个怎么去找那种比较有系统，而且他们找的那种都是那个算说比较算说教科书的经典的提到的某个单一研究，而没有这种比较系统性的回顾性的文献。这我是觉得是可能就是 Bishop 教授他的建议，他会是比较是说。是，我觉得他会比较建议是这样子的，而且这也是现在也开始有些期刊就专门自己收这种那个 meta 或系统性 文献回顾的为主。
好，然后再来就是呢，他里面还有讲到一个哈，就是没有办法复制啊，他觉得这件事情啊，其实是一个 unreliable， 就是比较没有不可信赖的一个，就是说你说这个研究有问题的一个指标啦、啊、那他是这样说啊，就是这个研究一个研究无法被复制啊，其实有很多个问题，很多的可能性会让他无法被复制，而只有最后一个是有心的，其他都不是、哦、那第一个就是 type 1 error 嘛，就是我们都学过了，这个我就快速提交。那第二个就是 type 2 error 嘛，这个就本来就是我们预想得到会有这样子的 error 的、哦、然后再来就是脉络的因素，譬如说尤其像因为我看去台大演讲不是有学生问问题嘛，他有特别提到射心的研究无法被复制，我觉得不可能，不见得是射心的领域的，就是我就想很大的原因是年代跟文化的不同，那所以这个脉络的因子也可能需要考量进来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有可能这些复制研究自己可能也有一些问题，就是说有些比如说比较专精的技术啊等等的专业领域的知识或等等这些东西可能复制研究没有这样子。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之前在想的一个问题啦，就是我们要怎么确保复制研究的品质，本身的品质，那是不是要有一个复制研究的复制研究，然后再一个就是复制研究的无限倒退这样子。那有时候譬如说我们想要复制的其实是国外大的实验室的，那有时候我就会在想国外大实验室它有大概可能会有五六个博士生五六个博士后，他们应该也解读比我用硕士生还要好很多，那我怎么样去复制他的研究，就是说我复制不出来他的研究，到底我要检讨我们的学生还是要检讨他们的博士后呢？好，这是我一直以来的问题。然后再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说复制研究可能不见得是一个就是很 reliable 的东西。然后再来就是那还有就原来的研究它的 data 的输入啊，或者它计算或者等统计上的失误啊，的无心之过，它的主要讲无心之过。然后还有最后当然就是最有问题就是它是有心的，想要 p-hacking 这样子。那所以我上面就会问这些就好奇的，然后就说那我们去复制别人的研究会有哪些问题，就说是复制研究本身的问题，然后不是对方 original 的那一个问题。那原来的创作者跟复制者是否需要合作呢？就是说诶我来复制你的研究，那我找原创者一起来复制，因为有些东西是原创者他比较知道的。好，那但是要怎么合作呢？然后我们要怎么样态度来看待彼此的研究？譬如说原作者呢，他不要把原复制当作是他的恶意的挑战，就是你就是要推翻我，你就是觉得我有问题。然后对后面这个，然后对，就是一方面不要把复制者当作恶意挑战，然后复制者不要把原创者当作说你可能就是造假，所以我要来看看能不能复制的出来。我觉得这个态度是一个，就他整篇这一篇啊，我觉得是一个还蛮不错，就是说他讲的就是态度问题。然后我突然领悟到，对，有时候科学不是科学问题，是人的问题，就是说彼此对待的问题，那个才是大问题，才是推进科学前进或者是停滞的大问题，而不是科学本身，是人。所以就是比如说恶意挑战或是潜在造假者的这样子的态度可能会让科学停滞这样子。
这个一点我其实就是刚好
讲到的这个可以搭配去看，最近才刚刚那个他们就是 Many Labs 系列，我们之前不是读就是有读到 Many Labs 2，最近 Many Labs 5终于问世，他们那一个就是在那一个专那个这个 project 就是在回应你这个问题。他因为那个就是 Many Labs 5，就是现在明州老师自己就是关于说做在线研究的，要他对于那个原创研究呢，是不是其实他做出来会不会是其实是他们在操作上有一些瑕疵？那 Many Labs 5他其实是他们挑的专案，主要是在2015年，就是那100个认知跟社群研究里面最有争议的10个，就是都做不出来的。然后那个原作者也都真的
都有跳出来抗议的，然后他们那个 Many Lives Fire 就是针对这十个，再做一次 Replication，
OK，
并且用两个版本的 Replication， 有一个是拿那个原来的那个2015年的那个计划书再做一次，然后还有一个是还有一种是他们请原作者再 review 一次，再 review 一次，就是那种对啊，等于是有 A B 两种，好像我是。A/B 测试嘛，我都知道，但是然后连这个也 replication 也有，
所以要经过原作者的 approve。你刚讲一版本是经过原作者的，
对啊，我是详细，我只是大概就是我在看到一下，详细我觉得值得，搞不好我们可以再开一次研读会，来好好看这个。就是他们就是来去看这个，来去看说是不是说这样的。他们的这个 replication 并不是对那种 原来的研究是一种恶意的挑战、啊、或者说是因为2015年的时候的有些什么瑕疵的关系，因为他们再重新再做一次，不管是哪一种的 proposal 做的 replication， 结果都还是一样做不出来。对，都就是 Manus 真正最后公开的结果就是那些还是一样做不出来。对啊，
我觉得还有一个是说，好，那做不出来，无法重现，
你要怎么解释无法重现这件事情？就是说他这边那个 Box 3讲的是说，其实你前面五个解释就是都是无心的，就而且都是心理学研究，尤其一二都是心理学研究容许的 error。
其实。我觉得第六就跟第一个，第六个就会导致第一个，因为P-hacking 其实就是在增加你的 chance evaluation 的可能性，会提高你犯 P-hacking error 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有点严重。不过我同意，就是说，如果说你们觉得像说这五个上面都算是比较就是把 chance 的，就是他是作者没有就是要去控制，那如果这样的话，对。
不会不会，请请，
我们就是讨论。
对，因为有时候我都在想，就是还是我先继续往下，还是我听，就是有些是，譬如说，其实我一直还有在想一个问题，是说，像我们现在做的比较多应用临床的研究，我觉得这个对于在线又是一个更大的挑战，因为它的，就是它的研究对象其实不是大学生。大学生是很特殊的族群，他们同质性可能还蛮高的，可是非大学生就同质性低很多。那到底要怎么样再现这些应用临床的这种样本？然后再来就是有可能在施测的时候，它并不是像大学生的研究是在控制良好的实验室。像譬如说我们之前做海洛因是在中国医的一个小小诊间，
甚至只能做了类似的
转世，这学期做安非他命是在候诊室，你知道吗？多夸张啊，
就是控制没有办法，
对，这时候我觉得问题更大，可是这个就我觉得他们就是又更困难，我说比控制良好的环境又更难讲说那在线与否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但是我又觉得在线又很重要，是因为我们也想知道说，那我用在这个特殊就非大学生族群又是很奇怪的实验情境的时候，我到底得到的真实的稳定的资料有多少？这样子，
因为应用的话最重要就是说，可以在各种
情境都可以促使用，这才叫
做对，
科学的
replication 也就是基本的
为什么
人类的文明
可以
变
加
可以被信赖的产品，就是可以不断的 replication。所以我觉得这不好说，这个要点到一个很大问题。我觉得
会不会是台湾的，就是现在看到欧美有这么重视 replication 跟 reproducibility， 台湾的大部分的学者还没有很 get 到。就是因为都已经太习惯在做这种应用的东西，使得他们的这种对问题的敏感度也变弱了。他们都已经习惯在这种这个 type 1 y error 跟 type 2 error 比预期的其实还要高的状况下收资，然后
这样子恶性循环，然后因为他们这样子都拿得到放地买，都出得了赔，赔恶就恶性循环下。对，然后说我现在觉得有一个很好奇，就是说想要来去做一个刚刚讲的，用那个系统性文献回顾，做一下这些应所谓应用型研究的他们的效果量、真实效果量到底怎么样，然后泡，然后其实真实的泡到底有多大？
有啊，有的在做焦虑、忧郁的，就是注意力偏误的修正的，也就是 让他们不会去看比较负向的点 啊。总之就是用就是整合性的那些研究，就发现到说它效果量就不高啊，
嗯，
小到中这样子啊。我想很多应用或者临床研究应该就是大概就是这样。然后，但是就是因为真的去收啊，你就发现到说，因为我有跟其他别的学校做应用或者临床的老师。他们有面临一样的问题，就是样本数很小。
嗯，
你不是不想冲大，你想冲大，但是没有人来啊，那怎么办呢？他不是像大学生 一找就是几百个，对啊，我们就是像我们这砸钱了也没人啊，那我们就注定我们每一篇的限制都是写小样本，然后不知道这，啊对啊，这是额外话，就是说这个是的确一定会影响到显著性啊，那这到底怎么办呢？
显著性就会是重要，是它的可再现性。
对对对，可再现性，没错没错。那我再继续往下，好，那最后这边哈、哦，这边主要讲到说，好，那如果你怀疑说这个人他不是有，但他不是无心的，他是有意要去造假的话，那你应该要做哪些事？他有推荐几个步骤啦。哦、那总之呢，这些步骤我简单说就是呢，你要先确定你有很坚实的证据，所以说你可能要多做好多次分析。你可能要也可以去跟他索取一些 raw data， 因为你可能没有嘛，然后来再分析这样，就是总之就是像我左边写的，分析再分析，你要很确定他真的分析上面有怎样的问题，那你要重新做过分析，然后呢，去联络，哦，这没有吧？联络作者啊，就是私底下的，然后但是你那就是私底下的联络，那也是透明联络啊，就是去联络一下作者，告诉给他们足够时间。去就是告诉他们说，哎，你的考量是什么？就是分析应该是什么样子啊？啊，你的不是这样。如果总之就跟他讲这样子，然后再跟你可能呢，也可以去跟一些对统计你比较信任、对统计熟的人这样子，然后再确认一下。好，然后最后倒数第二点，再给更多时间，再给原作者更多时间，让他去考量说，哎，就是你做的这个新的分析是不是其实才是正确的这样子。好啊，如果你真的一直都觉得有问题的话呢，那你就去跟就是相关的机构去揭发这样子去啊，但是还是要尽量谨慎。他说尽量谨慎啊。啊，这边我其实有一个问题是，那我以台湾来说，我们要跟谁讲？我不太知道我们要跟谁讲，是跟那个学校吗？
值得记下。
台湾在之前，我们就讲比较大家知道的案例，都是跟
国外就没有，不是跟国内的。
国内没有这种新闻的。
所以像之前就是大家有看过是陈木老师的那些
特殊的，国内只能够自己
小小
小
小
小小。
然后可是他这边是有讲说，可是这个学校可能要想清楚，如果对方真的有很坚持的证据说你造假的话，那这个学校还是就是说他还是要为了长久的就是学术声誉、学校的声誉，不应该继续护的这样子。但是我想到这个，我们另外这个是有一样的问题啊。
那我们都有学校，其实都有学术伦理办公室啊。就是不是叫做受者伦理委员，就是
那个不是叫学术伦理，
对，他是跟那个受试者的那个 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 是相独立的，他
不是平行，因为这其实不同范畴。
对对对，但是就是说，因为对，总之就是 现在有些学校 是会有分开独立的委员会，但它有时候也会有些功能重叠来做，总之会有人投诉啊，有人举报啊，有人爆料等等，那可能他们还是会接这样的 case。 我觉得第四点有一个有趣的，就是我刚一看就是乍看这里就有点像
冲突，
对对对，Privacy and transparency， 这个本来这两个东西看起来不应该放在一起，因为 privacy 就不会是 for。 但我在作者的意思是说，将来可能这些都会作为呈堂证供，
就是说
这些 email 的，
对对对对对对，留些证据这样子。
对，我记得看过一些那个就像那个举例啊，像 Brian Watson 的那个。跟那四剑客的 email 来的，网络上都完全在网络上
都有存档，
对，都有存档，都有存档，所以就是 transparently 的那个意思。一开始是 private， 但后面就被公开了，这样。
嗯
嗯，
这个也是要自保。
其实我觉得这可以回到前面谈到，你知道那个困惑，就是说自己先是一些什么。分资料啊，还有程式嘛，该不该公开？我觉得在这里可能可以找到一些那个解套，或者说其实就可以看到把自己研究的资料跟程式嘛公开的最大的好处，就在这边。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说让人，其实就是不用想说。别人会想要抢先做你的研究，因为老实说，每个时间都有限。就算你真的写出很厉害的程式码，别人要再去收资料，他也要去花，他也要花时间
花钱，
对不对？那其实就把想象是说为自己未来会碰到这件事，先做些保险。对，
这也是好，那来继续往下，Yeah， 这是最后的啦，就是它有一个简单的原则啦，就是说就是科学家的声望啊、声誉啊，不是在于说呢他有没有错误，他研究有没有错误，而是他们怎么样对这些错误做反应这样子啊，什么反应，对这些错误反应，他怎么样改正这样子啊。但我还是有些问题啊。就是有时候你去想想看啊，如果说已经发表，然后看到前面的例子是我们发表在很厉害的期刊，说就是很好期刊哦，然后被撤回，就是说，就重点可能不是说我被挑错，然后我要怎么反应这个错误，而是有时候你会痛彻心扉这样子。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改变风气的必要，就是说我这边都是拉回我们台湾的环境啊，因为国外的环境可能跟我们非常的不同，就是说至少以我们学校来说啊，因为我们生意领域比较多，那。冲批的那个量的风气是很盛行的，我们也会找演讲者来讲怎么样冲批，这样子，很酷啊，怎么样用那些资料库来让你量产论文、好，那这是我们的风气，我想台湾很多地方的风气是这样，但综合性大学有可能不一样。好，那这个风气是有一个问题，然后再来就是是否需要重视老师的非研究属性，像现在升等有。除了研究之外的其他升等方式，这是好的，但是也是不容易的。我觉得有时候反而研究的升等还比较容易。
他们那个教学要做什么教学的研究，可能可以。
然后有时候我们送外省啊，就是有人教学升等送外省，我还真的不知道送给谁省哎、欸。我不知道说那外省的人他是否能够用教学的眼光来看这篇文章，我也不太确定啊。然后再来就是，那如果说有一些无心之错，然后像我们前面说的那些统计的错误啊 ，data 的 enter 的错误，那注册研究或是前注册研究这种的，就是先成长方研究方法、或者是一些分析，是否可以减少刚刚说的那些统计的错误啊这些东西。或许是可以啦，因为它已经都公开了，但是 不太确定的。他们里面其实是说，因为你知道你即将要公开你的 data， 你的统计方式，所以在公开之前你会更谨慎。可是如果你知道你 不用公开，你可能就不会那么谨慎。我觉得这个还蛮有逻辑，蛮正确的。大概是这样。
大概是。因为看到那个明州老师最后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想到应该要跟各位来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
那么在我现在分享的东西我都放在笔记，就是明哲老师的问题的下面。这个是我分享给我们认识的，我在 CIPS 那边认识的一个国外的老师 Julia Spren。 那么他其实也是做认知的，那么他的专长主要是那个语音的认知。不过我自己觉得我再怎么讲，不如拿他一个那个他最近在做的教学影片让大家来认识他。我现在放一下，就是他 Twitter 上面的一个教学影片的 demo。
在家里
对，用这个来教花费是 measurement。这是他的一点点 demo，OK、okay? 好，所以这个直接晚上最大的感想是我们在场都是教研究法跟实验的老师，看到这里面都可以洗洗睡，
因为我们都没有做这种测量。
对啊，我们都做到这么生动的教学，因为现在国外他们都封城嘛，封校嘛，所以学校都是远距教学，所以很多老师都现在都做影片啦。对啊，但是然后大家，然后其实我觉得就看他影片，就算他不做影片上课教的也是比我们应该强很多。好，那不过好，他其实哈、哦、在之所以讲到他，因为是在去年到今年，好像是差不多是我是2019年七月的时候在那个 CIPS 的酒会认识他们，就真的要当面讲话。那他做的，他在2018年的时候有做一篇研究，那个研究还真的很像我第一次碰到他的状况，就是他的研究他是做了一个实验，他是发现如果说我们在那种 party 人很多，周围声音很吵的状况下，要怎么听清楚在对话的另外一个人的话？那么他的2018年，他有篇在 Psychonomic and Bulletin 的研究。那我现在画面上的这个，是他的那篇的网，关于他那个研究的网志。好，他的那个研究，是当时他是发现到说，如果说跟你讲话的人讲话的时候，同时你也在看着一个好像在转动的圆圈，你对这个讲者的话会听得比较清楚。哦，这个就好像就是有一个视觉的辅助，可以帮助你在那个吵杂的环境中听到对方讲。所以我现在也想到，好像当时在 CIPS 只会认识他就跟我有分享这个东西。不过他后来好像是在他后来是在2019年，他是2018年的研究，后来他隔一年，他就是想要去重现他这个实验的时候。好，因为他有些比较延伸的题目想继续做，但是他发现，本来2018年都可以测出有那个，就是对于你有视觉辅助的那个声音的这个话，就是那个目标 语音的侦测速度会比较快的这种效果，到2019年却再做一次实验，却不没有了，都是零。好，当然这个我想大家都做实验都很熟悉这样的状况。
如果你碰到的话，会觉得这很奇怪。自己那么2018年他那个研究他是有做预先注册的，所以所有的材料跟资料都是可以上他的 OSF 去看得到。好，那后来他发现在2019他就是做了他在去看找出为什么2019做不出问题的时候，他一直检查，最后检查到那个实验的程式吧。然后你们知道他发现什么问题吗？这个就是他里面的其中一段，我是看看可以直接找得到。因为他发现在2018年的时候他犯了一个很低级的错误。就是 OK， 就现在就找到了，因为我这样讲应该大家都听得出来，他这一定是有个实验组跟控制组，然后也是要测反应时间嘛。那么他发2018年他后来是发现在2018年的这个程式码里面，他的那个控制状况的反应时间的计时开始的就是开始计时的那个就是设定比实验组还要早。好，这样子应该我们大家都写成是这样，听出来应该听得到问，应该知道问题在哪里。所以这样子你不管怎么做，你2018年做的实验怎么样都会有发现到实验组的那个反应速度比控制组还来得快，对不对？然后他就是当时在2018年就是2019年就是发现这个，就因此才有后面，就是他当时是感到那个世界末日就这样子。好，让你们也看看他是看完影片，你刚看影片应该知道他是个很乐观的老师，应该很难想象他崩溃的样子，对不对？那如果后来呢，就是然后他第二天，但是他那个第二天他马上就是做的事情就是，首先他就是说直接通他自己去跟学校还有给他经费的那个 NSF 的办公室直接说他发现这个错误，然后也跟当时跟他合作的学生，他当时有学生也好像都准备要做论文口试了，然后他就请他先 stop。好，然后那么他们再就重新来，就把实验2018年，然后当然那个 Psychonomy Bulletin 的 editor 他也有智慧，好，那所以他就是再重新就是说把这个就是说根据用正确程式嘛，然后造成2018年的这个预先注册的计划再重新做一次。好，不过那个因为他那个蛮开诚布公的，他蛮诚实的，所以后来那个就是不管是校方啊，还有 NSF， 还有那个 editor 都没有那个没有给他任何责怪的意思。然后后来那个 Psychonomy Bulletin 还就是鼓励他，你就是说再做一遍，然后你再重新发一次。
啊，就没效果的话也没关系。
对啊，
题目有更改。
对啊，题目有更改，然后内容呢也就再重新。那你们可以去查一下，他这里有去查那个2018年的名虽然说看起来算是 retract， 就是撤销，但是他还是挂在那个Psychonomy Bulletin 的2018年的那个出版目录里，就是并不只是形式上撤销。不过我自己有用 Rotera 查过2018年的那个，它会注记是有被 retract， 但是我2020就是那个完整的。然后就分享，就是刚刚可以刚好回应那个。
不过这个就是那个你看哦，这边他是助理教授嘛，就回到我刚读的那一篇的一开始，他说当你是比较新手助理教授的时候，你做这件事情会被赞扬。就是现在这个例子，可是你可以想想看，如果今天是一个诺贝尔奖等级的，好了，那他就发现他的低级错误，就不会怎么说，我们会说，那你之前是不是很多篇都是这样？ 哎，你怎么拿到的撤销？那怎么办？我说，因为我突然看到说，对，你看他是 assistant professor 啊，就如果今天不是，今天是资深教授，而且还得过很多奖，然后他，你觉得他讲得出口吗？那再来他讲出口，我们会怎么讲？
对，我觉得
这个很像
有一个关键，得奖越多，犯错越空间越小。
对啊。
对，其实我就可以看一下那个关，像那个我们现在知道的几个那个经典的学术关系，像那个 Mostart 那个，对啊，就是 Staple
啊，
还有 Watson 都是在被
揭发都已经是很大咖了。
可是应该是像说，就算不是刻意造假，他我说的都不是刻意造假，他就是不小心程式弄错了，跟他刚刚。就是邵先生讲的例子，假设他都犯一模一样的错误，
就是
程式写错了
啊。可是
问题写错程式，这个是政治教授或者是德国人怎么办？
我觉得那就是看他的有没有，除非说他以前的研究都是用那个预先注册来做，
就这样，就是说，
我觉得很有提到伸手牵手，我说我觉得在这边，只要他要。
而且，他们比较像您刚刚提到说，一般人会怎么回事？他们可能会有更大的用药去，就是让他不要爆出来，藏住他，把他盖上。就像刚刚听到 Julia Stream 的提到，或者是觉得，他脑子里有很多，我要不要这样？我要不要那样子？那他在这种所谓天人交战的时候，他最后选择就是比较就是坦白一切，从宽坦白从宽概念。那也许他的这个最后结果是好的，所以你握着在希望的是他们是怎么样，但是他也知道，他也有一定的机会
撤稿
啊，就少一篇啊，或者是官司拿回来啊，或者什么。但是他们都没有，那你的确一般人会认为，在资深的教授，他就像刚刚邵先生。老师说犯错空间可小，可是资深老师也可以说，他的可能会有影响吧，因为这个研究他会外出，他会有机会去 get closer to the code， 但是因为资深教授没有，所以他其实像犯错的几率越高，但他们当然会有其他那种所谓防错侦错机制，但有可能有更大的资金盖住这样子，我想都是有。我不知道在座的可能有些是比较 junior 的，可能有一些是有一些研究经验的我自己其实也有这种叫所谓的，当然没有发表前才会比较有机会去说啊，这种事情既然你会犯就犯了，就像就是所谓的回头土的时候会难受，这种事情没有自己犯过，所以大部分发表前发现这种当然这种事情
是
发生，但我个人是觉得如果要用到一个那种比较应该的情况，应该是不管是早上或之前，应该都还是要
的。
我们当然说应该但是这样做，我也只能说，我们当然也不知道会怎样。
对，那个我觉得现在也许是可以时间好给那个就是说连线进来的朋友，可以吗？有听到吗？有听到可以那个稍微开个麦。
我刚刚其实印象比较深刻，刚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在于说你可能不同职级的时候犯的错误其实带有不同的意义这样子。那其实那个有心无心啊，在别人眼中看起来你是有心无心啊，这就也有点像是讯号侦测理论一样，二乘二，对不对？会有四种不同的结果。
是啊。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怎么样有一个系统性的一个方式来检视这个过程，也是蛮值得思考的。
好，谢谢，好，谢谢夏娃老师。
我这边有一个看法，听得到吗？
可以，很清楚。
好，就是我听过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你看到别人的文章似乎有一些缺陷或是错误。你不要去告诉他，你宁可自己写一篇，然后你也可以有一篇发表，你就写个 comment 去攻击他，然后他可能又会回音，然后你又再攻击他，你们双方都会得到 point， 都会得到 impact factor， 对，与其私下去跟这些编辑讲，或是跟这个文章的作者讲，你不如就是公开出来。就像刚才这个主讲者说的，在年轻的时候，年轻气盛，就是直接给他难看。可是这样其实对双方都好。那你们认为这个看法如何？
嗯，
我可以啊。我记得在打笔仗的学术的那个学术的就是生涯中，我学到一个词叫 nemesis， 就是有点像是学术的敌我，就是他们各持一端。因为在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一些领域的就是所谓的理论进展，或者说重要的一些讨论，通常都是以这种 duo 来教的。譬如说OK， 我在我的指导教授，我班指导教授的他的上课，他就是用他的名字跟另外一个他的 nemesis 的名字来去 characterize 这样的一个 debate。然后我在就是后续他的学生也是用这种方法去造成一个 debate。所以学术也喜欢这样的一个讨论，让这样的一个就是冲突或者说一个 debate 可以表面化，然后让大家觉得这个有好戏可以看，甚至可以在学术会议中或者可以在期刊中看到一 back and forth 这样的一个讨论，然后可以让那个我们说真理越辩越明的假设下，让这些事情可以进到大家的就是所谓的茶余饭后的讨论圈里面。所以在学术的生态中，这算是对我来讲算是蛮常看到的，所以我会觉得这个是 OK 的，因为有时候你如果真的想要去跟对方也会说你是谁啊，或者是说就是完全没有回应也可能，对啊，所以有可能就直接投稿说你这个研究有问题，然后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来怎样去，对，
我觉得可能刚这边说的，如果是犯那种低级错误，我觉得也没有投 comment 的必要。
嗯，
对啊，比较这种这个只是程就是写程式或者是资料处理上的，这个也没有上 comment 的必要。这种真的就是要可以应该要直接跟，就是像刚刚那个明哲老师讲那几个 SOP 的步骤。
对的，所以这其实是因为刚提的那个，就是说刚那个就是刚的提问者问的有关于那种你写另外一篇，然后两个这样各专一篇，然后两个越吵越多，越磕了好几篇，大家都有名这件事情，我在学术中有听过，而且我们大家都会那时候在学术会议中都开玩笑说，哇，这样他们两个都有名，甚至有可能会我们来先套好，知道我们想要成名，我们要赶快，比如邵庆，我们想要成名的话，来邵庆，我打你一篇，你打我一篇，这样子，对对对，我们都有名了，那这是开玩笑。不过对，邵庆说的对，就是如果今天是在一些比较结果的统计图表啊，的统计方式，或是直接有一些比较是
收资料上是有瑕疵的，
对那样的一个争辩的话，那可能就不用到说。对，就是所谓的那个对结论的或者一些什么 implication 的争议、角度的争议、结果的解释等等，我想那是不太一样的 level。
嗯
嗯，
对。OK， 好，这个就我们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的共识。
嗯。
OK， 还有什么评论，或者是君玉老师？好，所以大致上其实这今天就是有一个，我们算是说整有学到我们自己应该要早就应该要应该要注意的事情啊，只是我们要怎么样用比较健康的方式去面对他们。
可以讲一下我想到一个想法哈。就刚听一听，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然后也很高兴大家在想这个问题。那只是我听起来还是有一点点悲观的感觉，是觉得现在的科学的玩法、游戏规则，在系统上可能还不是完美， 所以现在可能是慢慢的在这种发表啊 open data review 的机制上面，尽可能让它机会高一点。但是其实现在的机制我觉得还是会有错误发生，然后也有可能很难发现，那可能只能等时间，然后看在某个时间点有人发现，然后或是经过后续的 follow up 研究慢慢发现一些没办法被 replicate 的才会被检视到。所以如果为了要更加速科学或是更可以更容易找到真相，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困难。那我就讲更具体一点，就是比如说像刚刚那个 Julia Strain 嘛，就是他的那种例子，我觉得大家可能都会可以想象自己有这种情形有可能发生，或是也可以理解别人可能在某个状况之下有可能类似的状况会发生。然后像他讲的这个例子，自己写的程式可能很复杂的程式里面有一个小地方的 bug 或错误，那他是应该也算幸运有自己发现了，所以也可以比较知道为什么他那个没办法被 replicate， 或是本来的发现有可能是假象，但是也有可能他自己都没有发现。然后如果是 open data， 比如说他的程式有 open， 然后后来有人真的很细的去找到了，那有可能可以抓到，但也有可能这个问题就埋在那里一直都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有可能就变得需要后续有人真有兴趣，然后再 replicate 没办法 replicate 出来，然后就花很久时间才把这个推翻。对，所以像这种例子我的感觉就是我心里想象的未来科幻比较系统性的科学的玩法，搞不好会不会是一种可能，就是这种每个期刊要发表之前都是有人可以这样检查过，或 AI 或系统的检查，比如说至少像跑统计的那些地方啊，但是很多不同的细节啊，所以比如说那个程式码，然后可不可以 replicate， 可不可以重做，等等的这个问题，如果都有人可以检查过一次，可能会增加这机会，但是实务上这又很难，就是到底是谁来做？像刚刚有提到，就是有一些分析，如果要请别人或是找别的老师等等，这个都很不容易。然后有没有可能是 reviewer 做这个事情，或是 editor， 或是那个 publisher 做这种事情？但是我觉得如果没有一个系统性的有机制的系统，在每篇研究之前都先检查，那就很有可能还是会留下各种的问题，然后会后续才可能慢慢的更正，甚至有些研究其实都没几个人看，然后没有人很有兴趣，所以那个整个科学的文献有可能就会存在很多 garbage， 或是存在很多错误的地方，不容易被检测。对，这只是我的一个心得，但是实务上的确应该是很难，只是在想象如果科学或科学的玩法要更接近完美，这个系统要更完美，在想象可能要怎么样改进。对，这是想你的一些分享的想法，谢谢。
这个就我这两个礼拜去东华有台大演讲可重置性有呼吁的一个实践之道，就是从现在起，就是至少自己可以管理的范围里面，把研究的资料都做到所谓的公开的一些标准。
那我顺便再补充一下，因为像刚刚讲 Julia Strain 那个，我觉得其实 Open Data、Open Code 这些都是非常好，然后应该要的方向，但真的还是会有限制啦。因为我猜比如说他即使 code 放上去，真的会有多少人有兴趣这篇研究，然后有兴趣再真的去看完他的 code， 而且看得懂，而且找到那个错误，真的是蛮不容易的。不过至少要先放上去，可能才会有这个机会，就像刚刚明州老师讲的，就是不保证一定没有错误，但是至少更容易被 detect。 对，这是现在想得到的。
OK， 我自己觉得可以做的就是说，我们先自己实践那种所谓的保证，那个我们的实验的结果是可重置的一个资料管理原则。就我现在上面我这边秀出来的这个
FAIR 这个标准 FAIR、哦、它意思就是它的这个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就是说你公开的东西是可以被找得到的，这很重要啊，就是没有找不到那个谁会看得到、哦、然后再那么还有第二个就 accessible， 就是说是你这个是任何人你都不用得到什么允许就可以去下载。所以刚刚我提到我在讲的时候呢，吴慧纯老师都回应说可以寄信给他，这个就差很多了、哦、对不对？好，那么再来那个找得到可以抓得下来，接着就是要你的这公开的东西是任何人都能够去跟这个内容做互动，就是说用都或者是研究者也有提供一个具体的说明手册或是工具，好，或者免费的工具，让大家都可以知道说怎么样用你的这个资料重现你的图表。或者是重现你的资料收集的方法，好，那 reusable 就做到这个，那最后这个重复再使用就很简单了。而且我觉得，如果是任何要讲应用的那个研究成果，这四个是基本上要做得到的。对啊，所以我觉得，而且如果说基本上这四个都做得到，那么。虽然说不保证说做研究的人不会犯错，但是这样子做是可以就是说真的犯错的话可以就是提高研究者自己或是其他人发现错误的那个机会。并且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子做，其实也就会在真的公开前会尽可能的一而再再而三的检查了、哦、因为毕竟是自己的作品嘛，自己要负最大的责任，别人那个也没有什么时间可以帮我们做什么检查、哦、所以这也是我在这里也有我自己对于可重置性现在的看法，我自己有的主张就是你自己做出来的各种图表数据，你是可以一键还原回原始资料跟这种设定收集资料的方式、哦、最主要就是建立在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追求上。那我在想，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个研读会的主旨是那个 reproducibility 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注解。嗯 ，OK， 所以最后就跟各位做这样的分享。
谢谢，我觉得蛮好的这个补充。然后我觉得好像也是今天这样讨论跟那个 Julia Strand 的例子，让我更意识到，就是听起来现在比较多 reproducibility 的讨论，跟方法的确比较重视后面，就是收到资料以后，然后到统计到分析图表可以一键还原。那这个看起来方向应该还不错，但是刚刚他的例子，我觉得的确还是凸显出可能比较难的会是收到资料前面的部分。能不能让大家都知道他做什么事情，中间有没有出问题，比如说写的程式，实验程式里面的问题等等的，这个感觉好像今天让我看到这个点是一个可能是未来会是看看还有没有更多的方法可以去监测或是找出可能的问题的点。就我猜可能有一些帮助，就至少比如说像一般做实验的那个实验录影起来啊，程序啊，然后这些实验程式放上去，但是有的实验如果那个程式太长太大，然后写的人如果那个写的 comment 没有很清楚，别人不容易懂的，那真的就更不容易发现一些小问题。对，所以我觉得今天有注意到这一点，谢谢。
其实这个可以预告一下，那个我们不是礼拜天后天有那个要讲那个我们的交换平台的工作坊吗？ 那个里面关于说计划的提出，我已经就开始放一些鼓励，当然没有那么的严格啦，就是说鼓励提计划的学生，就是要做到一些起码的可重置性，不一定说要拍影片，至少要拍一个完整，至少要做一个完整的图文说明，说你的资料的收集跟资料的怎么存放，我没有讲到分析，就是说怎么收集资料跟怎么去把收集到的资料存放起来，我觉得这个是两个最起码要可以先要求到的一个。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礼拜天就可以知道了。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一集的开放咖啡角。那这一次是久违的单元咖啡烘焙工坊。那因为呢我在昨天呢与几位同样是经营 TCPSR 的老师们呢一起进行了本年度的最后一次的现场研读会。那这个研读会的题目非常的有意义，就是如何帮助科学研究人员呢健康的面对自己或是别人犯的一些会导致结论整个翻盘的一些微小的错误。那与我们一起共谈的包括现场以及在透过远端视讯的老师们呢，有我何明洲老师、龚俊佳老师、刘晓华老师、林君玉老师，以及一位最近跟本节目有搭上渊源的Sky in the World 的墙边，所以在节目介绍中我也会增加他的这个节目的连接，欢迎听到这个的听众呢有兴趣可以去他的节目多多的捧场。好，那这一集呢是我第一次尝试把研读会的录音呢转变为 podcast， 所以用了一些剪接。那么因为这是有透过网络视讯，所以我们的完整的内容呢是会放在 YouTube。那可以有兴趣看比较完整的呢就到 YouTube 看。而因为我对于怎么做现场录音跟直播其实还有蛮多不成熟的地方，所以在中间呢录音有些品质非常的有一些声音扭曲啦或是回音的啦，虽然我有找到一些方法可以去克服它，不过还是很抱歉，还是只恐怕会让听这集的朋友会耳朵呢会有些不大舒服，这点请多多包涵。不过这个也让我终于见识到要做声音简洁的功用了。好，那么在这一次呢因为研读会我们的这一场研读会呢每一场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笔记，那么比较详细在这一次的研读会中我们所讨论的各种主题相关的资料，大家呢可以在节目的介绍中从我们的笔记连接中去看到我们的这些资料，所以欢迎各位呢如果说除了你除了听我们的节目谈话内容之外，如果还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打开你的电脑来看看我们准备的笔记内容。好，那我就废话不多说，就请各位来听听我们这一场的研读讨论的内容。